戴宗和杨林两个人在饭馆里边吃饭，外边走进了几个人，为首的一个穿红团花袄的人长得相貌非凡。戴宗看他们走进那雅座里边去了，他把堂官叫过来，就打听为首的那个穿红衣服的人叫什么名字。堂官告诉他说，这位人送外号病关锁，他叫杨雄，说我们冀州牢城营里的阶级。这位杨雄侠肝义胆，仗义疏财呀，那可是冀州城里四面八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豪杰汉子。最早的时候他是跟他的一个远房的叔叔到这来的，他的远房叔叔在这儿做了一任知府，后来呢卸任归家了。接着第二任知府上任之后，对杨雄非常提拔，让他当了这牢城营的阶级。他当了牢城营的阶级之后啊，对朋友对弟兄那就更好了，提起杨雄两个字来，大家伙都得伸大拇哥。您看那几位没，都是他的至近的朋友，有几个是牢城营里边的牢子。戴宗看了看雅座里边坐着除了杨雄之外还有那么五六个人，戴宗心中暗想，看来杨雄跟我是同行啊，我是江州的牢城营阶级，他是冀州的牢城营阶级，不但是同行，从性格上从作为上也跟我有相似之处，我好交朋友他也好交朋友，我在那儿好人缘，他在这儿也好人缘。不是急着找公孙胜，我一定过去跟这位朋友认识认识。紧抱着杨林瞅着戴宗说，戴院长，这个人跟您官职相同。戴宗说，谁说不是的。两人这话刚说到这儿，就看从外边又进了一伙的人，为首的一个人进门就吵吵，哎，堂官堂官堂官，哪去了哪去了。跑堂的赶紧过来满面堆笑，哎呦啊，张爷张爷，你可是有日子没来了啊，今儿个您怎么这么闲在，今儿个顺脚上你这溜达溜达，瞧瞧你这生意买卖做得怎么样。哎，生意买卖做得还算不错，托您的福。哎，我问你，刚才那个阶级杨雄上这儿来了吗？
哎，就在雅座里边喝酒呢，还有几个弟兄。
啊，他在雅座喝酒呢，我也要在这儿喝酒。雅座还有吗？
雅座，哎，雅座那还有两间，您带了多少人？
16个。
哎呦，好，好，好，好，您这是给我们捧场来了。这雅座那两间有点坐不开了，您看这，您再等会儿行吗？
等会儿，我不等。让这杨雄出来，把地方倒出来，我进去。
他一说这句话，戴宗心想，这不讲道理呀。戴宗才仔细注目看了看外边进来的这个领头人，这人呐，个子不太高，是个小黑胖子，瞅那意思浑身上下都是劲儿，圆凤脸，两道扫帚眉毛，一双小眼睛，啪啪鼻子，厚嘴唇，大嘴叉，在眉攒子之间有一道伤疤，也不知道是刀剁的还是斧砍的，一瞅这个人就不是善良之辈。这个人要让杨雄给他到地方，跑堂那可就做了难了。
哎，张爷，张爷，这您知道这道理，有先来后到，你说人家先到这坐这儿了，您是后来的，我怎么好过去让他给您到地方呢？这话不好说呀。啊，您担待原谅我。
你不好说，你不好说，我好说，我让他到地方，
那能吗？
你看看能不能。
这人是谁呀？
感情这个人也是冀州城里边的一个棍儿，冀州城里边谁也惹不起斗不了的这么一个泼皮。他的名字叫张宝，人送外号叫踢死羊。 这个张宝啊，可不是无止无闲的人，在冀州城东门那个地方当个门军的武长，还是官军呢。别看是门军的武长，他跟地面上这些三四的这伙人们来往甚密，这一带提起张宝来没有不害怕的。这个小子近些日子对杨雄有些成见，因为杨雄当了阶级之后在冀州城名声大振，很多人说杨雄那是真正的光棍，说张宝那是泼皮无赖，这话就传到张宝的耳朵里来了。张宝当然不乐意听了。张宝心想，你们不是觉得杨雄比我本事大吗？等着有机会我逗逗这个杨雄，我让你们瞧瞧到底是张宝厉害还是杨雄厉害。今天呢，张宝带领着他们一伙子铁哥们在别的饭店里边吃了一顿饭，喝了一顿酒，刚刚喝完酒气熏熏，张宝听人说杨雄领着五六个人上这儿来吃饭来，所以他找杨雄啊晦气来，进了这个酒店就说要吃饭，要占杨雄的雅座，其实他刚吃完要找茬。张宝带的这些弟兄也都不是善茬，一个个歪楞着膀子咧着嘴，全都像地痞流氓的样子。他们还都有外号，什么外号呢？有打不改、叫不应、骂不服、说不通，还有全有理、命到底、脚杠脖子赖地痞、三儿、四儿、歪毛淘气儿、抓不住一根棍儿，净些这个人。这些个小子在旁边掐着腰、撇着腿、拧着胯、歪着嘴，给张宝站脚助威。张宝迈步就奔杨雄这雅座屋里来了。杨雄呢领着六个人在这喝酒，这酒啊斟上之后刚喝了一盅，张宝就进来冲着杨雄一报腕，哎呦，这位是杨阶级吗？久违久违了。杨雄一看张宝这个人不认识，杨雄赶忙站起来，哦，请问这位仁兄，您尊姓大名？哈哈哈，不知道我啊。哈哈哈，您可真是大人物啊。我跟你说，这冀州城里边上知九十九下知刚会走，没有不知道我的，不知道我的除非是没出满月的孩子。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杨雄一听，这不是拐着弯的骂人吗？初次见面杨雄就担待他这句话了，哦，恕我眼拙，实在我是不知道您的大名大号。姓张，我叫张宝，人送外号踢死羊。您不就是牢城营里边的阶级并关所杨雄吗？正是。您出来一下行吗？哦，有什么事吗？您就在这儿说吧。不，我要单独跟您说，您在里边坐着，我在门口这站着，这是不是不够朋友义气？杨雄瞅他这个人脸上有点发红，说话喷着酒气，就知道这是个醉鬼，他喝醉了，干脆我就出去，到在外头呢我用几句好话把他安抚走了，回来给我们弟兄喝酒，省得给我们扫兴。杨雄一转身由打这个座位里头就绕出来了，来到雅座的外间，您有什么话说吧。兄弟张宝在冀州城里边可也不是无名无姓的人啊，别看你不知道，冀州城的人都知道。有个事儿我跟你打听打听。什么事儿？我听有人传说你在别的地方酒席桌上跟人家谈论起来的时候说到我了，人说这踢死羊张宝是条汉子，你把嘴一撇说什么踢死羊？踢死羊算什么本事啊？啊，他应该叫踢死虎，他应该叫踢死狮子，踢死羊提不到话下。大伙儿都笑了。这事儿有没有？杨兄一听，这哪的事儿啊，我从来没提起过他呀。张宝，您这话 恐怕是闹误会了。我和你素不相识，连您的名字都不知道，在别的酒桌上怎么会提起你呢？这一定是你的弟兄给传讹了，您不要听他们一派胡说。
哦，传讹了，好，那这个就算是传讹了。
今天我张宝见着你了，我想请你帮帮忙。
哦，又帮什么忙？
最近这些日子我手头底下缺点钱花，我想找你借俩钱儿，行吗？
要借多少钱？
借100贯。
杨雄一听毫无道理，这100贯可不是少数啊，我和你素不相识，一见面怎么能找我借钱呢？
杨雄那也是精明透彻的人，心想这是个地痞无赖，他见面张口找我借100贯钱，我要把这钱给了他，他到别的地方酒桌上他就可以大放厥词，说了杨雄怎么样，见了我给了我100贯钱，下得跟我讨好，长他自己的威风，这是灭别人的煞气呀。杨雄说，张宝，您借这个钱数啊太多点，我手里头没有。话又说回来了，你我素不相识，您怎么好张口管我借钱呢？我虽然有钱，也不能借给不认识的人呢。
哈哈，你还不认识我是吧？
这么的吧，今儿个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
说到这儿，就看张宝冲着旁边他这些弟兄们一歪嘴，上。
杨雄可是毫无准备，就在他们两个对话的功夫，他那些个打不改叫不应啊，三儿四儿啊，歪毛淘气的就都转过来了，转到了杨雄的背后，准备下手了。
张宝一歪嘴，这几个小子一起上，有的抓住杨雄的胳膊，有的抱住杨雄的大腿，还有的搂住了杨雄的脖子。这一弄，杨雄虽然是武艺在身，他施展不开了，这个手脚都让人家给抱住了。杨雄使劲一挣呗，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干什么？就让你认识认识我。
嫁出去。
说了一声嫁出去，这几个小子架着杨雄由打这饭馆里边就往外走。他们往外边一走，那雅座里边还有杨雄的几个朋友呢，这五六个由打里边就出来了。
哎哎哎，你们这干什么？你们是哪儿的？
哪儿的？替死羊张宝。
你们想怎么着？
不服吗？不服咱们就动手比划比划。
张宝带着16、17个人呢，他们这才5、6个人呢，当时在这屋子里边就打起来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板凳也倒了，桌子也歪了，掌柜的又打，里屋也出来了，哎，几位几位几位，别在我这屋里打呀，要打您上外头啊，我这家伙呀，我这小买卖啊，跑堂的在旁边说，哎呦，爷爷爷爷，我给您作揖了，您上外头。
又打屋里边就打到屋外边去了，打到外边之后，跟着杨雄来的这5、6个人知道自己人少恐怕要吃亏，赶紧的他们就跑了，送信儿去了，找人去了，他们都跑了，这儿可就剩了杨雄自个儿了。在大街上这几人就把杨雄架住，杨雄呢也绷着劲，杨雄一嚷，你们这不是英雄，不叫汉子，你们仗着人多势众，有本事咱们单打独斗。
张宝在旁边把嘴一撇，单打独斗，你以为我怕你吗？啊，我先杀杀你的威风，然后咱们再单打独斗，你瞧瞧我这拳头怎么样。
杨雄被他们抓住了手脚，自个儿动不了啊，张宝这一拳头就打到杨雄的前胸了，棒一下。杨雄说，张宝，有本事你让他们把我放开。
放开，放开你，怕你跑了。棒，这又一拳头啊，斗啊，接着就是10几拳呢。张宝在这一打，这外边看着闹的人可就围了一大圈啊。
屋子里边戴宗和杨林两个人看到了这一切，心里边很气愤。戴宗心想，怎么能这个样子呢？啊，这冀州城里边就没人管吗？他看了看紧抱着杨林，
兄弟，这事儿咱哥俩管管怎么样？
杨林说，大哥，
管是管的，咱可不知道这张宝他是干什么的。他领着那么一伙的人，咱们是为找公孙先生来的。如果说咱们管着这个闲事儿，要摊了官司，再在这儿进了监狱，就耽误咱们的事儿了。戴宗说，咱们不能瞅着那个人挨打，咱们袖手旁观呢。咱上外边瞧瞧去，得便能动手，咱就把那人救下来。救下来之后，咱哥俩就跑，咱不跟他打官司，这不行吗？杨林说好。戴宗站起身来，告诉九宝过来算账。
哎，喊您，这九宝现在也忙忙乱乱，赶紧一算账。
戴宗把钱给他，他跟杨林两个人就由打这个酒馆里边出来，在门口一站，哎呦，这人围的里三层外三层的。戴宗看旁边有一个高门楼，门口有几凳台阶，戴宗跟杨林两个人就站到台阶去了。往人群里边一看，那杨雄正让他们抓住了手脚不能挣脱，而张宝在那挥着拳头上他身上使劲的猛打。戴宗一裸袖子，兄弟，你在这给我官兵撂阵啊，我过去管这个闲事，你瞧瞧我怎么管他。
大哥你小心点。
没事儿。戴宗还没等迈步下台阶，这功夫在人群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人是个打柴的，挑着一挑的柴火，走到这儿一看，这一帮子人给堵住了道了，他把那柴火挑子就撂下。此人有20多岁，头戴白娘笠，身穿一身青衣，腰中系着1巴掌宽的皮平带，足下蹬着薄底快靴，四方脸白面皮，两道剑眉直如鬓角压入天堂，一双眼睛是烁烁有神，鼻直口方，呵，长得精神飒脱，尤其这双眼睛闪烁之间往外透着一股蓝光，这个目光看着人犀利犀人。这人一扒拉众人，解光，你们怎么打起来你们都不管呢？
哎，那这你看这一帮人打群架，那谁管得了？
你们不管我管。说声我管，扒拉开众人，这人就进来。这功夫张宝又把拳头举起来，正要往下落，这人一伸手，啪，就把张宝的手脖子给抓住。这手脖子抓得很是地方，三个手指头抠住他的寸关尺，使劲往里边一钻。张宝有感觉，爷，叫谁呀？啊，好的劲头，抠的这个手脖子有点疼，哈，我说你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
嘿，小子，走道的你不走你的道，你管这闲事干什么？
管这闲事干什么？有道是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平有人管。我看你这事儿不平，我要管一管。
嘿，你他妈的这叫撒鼻子眼多喘一口气，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用得着你管吗？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
我是冀州城里边大名鼎鼎的踢死羊，我叫张宝。
踢死羊？我没听说过。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
我叫抓死狗。
嘿，他妈的，你骂我，你抓着我的，你说抓死狗，你给我松开不松开？我不松开，你又弄着我不松开，我给你一拳头。
张宝说着话，左手这拳头就奔着小伙子前胸打过来了。呜，这拳头奔着一打，这小伙子拿这个右手一搂他的腕子，磕膝盖往里边一进，照他胃管，噔，就给了他一磕膝盖。这一磕膝盖正倒他胃口上，张宝就觉得哎呦，嗷嗷一声，差点没把刚才在酒馆里边喝的那肚子酒给吐出来。
嘿，瞎子，你敢打我？就看这小伙子抓着他的俩胳膊一拧劲，蹦，
就把张宝扔到旁边了。张宝扔到地下，就地来了个驴打滚，扑棱就站起来了。
哈哈，你敢打我，弟兄们上！
旁边他这几个三四歪毛淘气的哥们儿一起可就上来，跟这个小伙子就动起手来了。这小伙子动手之间，把抓着杨雄的那几个也给拆不开了。那几个小子一松手，杨雄也就得了便了。杨雄把拳头攥起来，啪就啪啪，这一通打，张宝看是不好，转身拨开众人就往外跑。杨雄随后就追，
张宝
今天你不是让我要认识认识你吗？我也让你再认识认识我，我让你跑不了，咱们两个没分出上下高低输赢胜败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杨雄随后就追张宝追下去了，那儿把张宝追下去了，这张宝这帮哥们儿还跟这小伙子打呢。这帮哥们儿一看这是来了个打柴火的，他们哪能服他呀？冀州城里边从来没听说过有个打柴火的这么厉害呀，今儿个要让这个打柴火的把这哥几个都打趴下，哥几个还有脸面在街上逛吗？所以这哥几个尽管挨打，他们也往上上，这个上去一拳，那个上去一脚，就看这打柴的小伙子抄住这个脚脖子往起一揉，咣，那来定墩儿，抄住那个手脖子往这边一拧，嘎嘣一下子，那个错了环了，那个小子往前一个饿虎扑食，这打柴的小伙子往旁边一闪身，一个窝心脚，蹬，这一脚兜住之后劲儿使的也大点，把这小子踢得离了地儿了，离了地儿之后肉又打人群上边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噗一屁股就坐下了，坐哪儿了？旁边那有个吹糖人的，熬了一锅糖稀，这糖人吹了不少，正在那架子上插着，第二锅糖稀刚熬好了，还没等吹呢，他这屁股过来了，噗，坐到糖稀锅里头了。哎呦我的妈呀，虽然穿的是夹裤，那糖稀也挺热，糖沾上还一半会儿下不来呢，拿手一爬了，连屁股在手全烫了，蹲在那地下只在那喊娘。那边这几个还跟这小伙子打，这小伙子啤酒啪嚓打的这帮小子跟搬不倒一样，东倒西歪，最后把这一伙人打的躺在地下全不动了。为什么？他们自个儿心里明白，不是这小伙子对手啊。他们这一不动，小伙子掐着腰往周围一看，哎，你们这几个小子怎么不起来了啊？起来，我们起来还得躺下，我们不愿意费那事，怎么的？我们就在这躺着。嘿，他在这躺着好像还挺横。戴宗跟杨林在旁边瞅着，戴宗暗身大指，好功夫啊，这冀州城里边藏龙卧虎啊，没想到这个打柴的小伙子身手不凡，这么厉害。戴宗想，我得认识认识这个人。戴宗几步走到了这壮士的跟前，一抱腕，这位壮士，既然把他们打的都躺在地下，他们这就叫服了你了，拉倒吧，让他们都走算了，你我相见很是投缘的，我想请你到酒馆里边坐一坐，你看如何？
哼，这帮东西仗势欺人，我今天管教管教他们。
是啊，已经管教了，那就得了。戴宗看了看躺在地下这些位，哎，你们几个还不起来快走，在这还等挨打吗？这哥几个一听让他们走了，噼里扑噜全爬起来了，爬了爬了身上锁，走走走走走走走，这几个人走了。他们这一走，周围看着那老百姓也都散了，大家伙虽然散了，但是一个个心里边都觉得痛快。这帮小子可从来没吃过这个亏呀，今儿个咋来这么一位打柴的英雄，你看看把他们管教了。此时刻戴宗和杨林把这打柴的小伙子就让进了酒馆，打柴的小伙子把那个柴火挑子挪到了酒馆门口这儿放下，进了酒店之后跑堂里瞧，哎呦，二位您又回来了。戴宗说，刚才那仗不是结了吗？接着再给我们摆一桌，我们这又有个朋友要在这续谈续谈。哦，好好好，跑堂里心想，别看今天给我们砸了酒馆了，生意还不错，你看出去之后又回了一波，马上又给摆上了一桌酒席。戴宗让这个小伙子在旁边坐下，满满的斟了一碗酒放在他的跟前。戴宗说，请问这位壮士尊姓大名啊？这小伙子说，小可姓石明秀，人送外号拼命三郎。
哦，久仰久仰，
壮士见义勇为真是侠肝义胆呐、啊！哎，哪里哪里，请问您的大名？戴宗说，我姓戴，名宗，他姓杨，名林。
哦，久仰久仰，
戴宗说，您在这里以何为业呢？
就是打柴吗？
啊，就是打柴。前些年我跟着我的叔叔贩卖牛羊来到这里，我的叔叔不幸染上了瘟疫病，病故在此，剩下我自个一个人无以为继，就打柴为业。其实呢，我从小不是干这个的，我的父亲是开屠宰作坊的，以屠宰为业。可是现在我流落在这里了，没有办法，只好用打柴维持生计。今天走到这儿了，我看见这一伙强徒在那不讲理打群架，所以我就管了管这个闲事。
戴宗说，是啊，听兄弟你所说，你这是虎落平川，龙困沙滩呐、啊！你不能一辈子打柴，下一步还有何打算呢？
师兄说，我下一步还从来未想。戴宗说，就凭兄弟你这身惊人之意，何不投到绿林之中、江湖中去干一番事业？师兄说，我上哪里去投奔呢？戴宗说，哪里投奔，我给你指引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梁山泊。梁山泊那里我没有认识人呐。戴宗说，没有认识人这有何难，你认识了我就等于认识梁山泊的人了，我就是梁山泊的人，人送外号神行太保戴宗。师兄一听，哦，原来您就是江湖上那位神行太保。戴宗说，正是。这话刚说到这儿，就看酒馆外边稀里呼噜进来20多人。戴宗转身，当时就一愣。